大家好，我是小岛。本来想跳过美国大选的，但是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呢，实在是太过炸裂，所以还是得聊一下。本来根据选前的民调数据，这次选举的结果应该是比较焦灼的，要么是川普小赢，要么是哈里斯小赢。但是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呢，是川普大胜，而且呢是胜到不给民主党一点耍赖的机会。这次选举，川普不仅仅是在总统选举里赢了，而且呢在议会里也赢了，加上司法部门也亲共和党，真的是赢到没边了啊！川黄呢获得了312张选举人票，远超过哈哈的226张。如果说双方拿到的选举人票呢都是在270左右，那么还有的掰扯，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就发生过，那个时候布什和戈尔的选举人票是271比266，民主党那边呢就疯狂的在当时争议比较大的佛罗里达州打选举诉讼，拖了一个多月才确认了布什的当选。但是现在票数差太多了，所以民主党呢只能干脆认输。然后在参议院的改选里呢，共和党又增加了3个议席，超过了半数的49个。本来之前共和党是49个席位，民主党呢也是49个席位，但是有2个无党籍的议员加入了民主党的党团，使得民主党呢成为了多数党。这次共和党呢直接过半，也就没有什么无党籍的事了，参议院呢就是共和党说了算了。众议院的结果呢，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啊还没有全部出来。435个席位里呢，目前民主党获得了175个席位，共和党呢获得了194个席位，还有66个席位啊没有公布。但是最终大概率共和党很有可能可以在众议院里获得多数。美国呢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三权啊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目前来看呢，川普控制住行政和立法机构的问题呢是不大的。那我看到有媒体说川普连司法系统也控制住了，这个其实呢是有一点点夸大了啊。美国的大法官呢是很牛逼的，美国总统4年一个任期，大法官呢是可以做到死的，任命了就没有办法动他们了，所以总统对他们的影响力呢是有限的。但是目前美国的最高法呢确实是有点亲川普的，这个和川普的号召力啊、能力啊什么的都无关啊，完全呢就是运气。美国最高法一共有且只有9名大法官，大法官呢只有去世了或者自愿退休之后，才能由现任的总统对新的大法官人选进行提名。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呢，亲民主党的自由派大法官和亲共和党的保守派大法官的比例啊是4:5。当时有不少人建议身体不太好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自愿退休，由奥巴马呢提名一个新的自由派大法官。但是金斯伯格啊，他不愿意就这么放弃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机会啊。作为首位犹太裔的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呢选择继续再战，理由呢也相当的充分。反正希拉里呢在后续的选战里是必胜的，大不了坐死在希拉里的任上嘛。结果这个计划呢在时间上是准确的，但是希拉里呢没有选赢，于是呢就被川普占了个便宜，提名了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上去。最高法里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呢就变成了3:6。然后呢在拜登的任期里，到目前为止呢自由派的大法官还都是挺住了没挂。所以只要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没有自由派大法官去世，等到川普接任的时候呢，最高法呢应该也一定是亲共和党的。如果我们把这3个条件放到一块儿，历史上权力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美国总统呢应该就只有3个。罗斯福、约翰逊还有小布什。罗斯福呢是最牛逼的，罗斯福是民主党，他是靠二战拿稳参众两院的。但是最高法最开始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呢是2:7。罗斯福早期的新政呢就经常被最高法判违宪，最终罗斯福呢是靠着一次一次的连任，耗死了几个大法官呢，才把大法官的比例给掰成了亲民主党的人数占优。一般要耗死反对派的大法官啊，就只能靠连任，像金斯伯格这种呢是比较少见的。然后约翰逊呢是因为打越战，小布什呢则是因为打伊拉克战争。他们在上任的时候啊，就是亲自己政党的大法官占优。那法官系统呢存在运气的成分，但是即便是同时拿下参众两院啊，也是非常困难的。大家要知道啊，就美国的两党制已经稳定运行了很多年，通常来说呢，只要不是一个党犯了很大的错误啊，是比较难同时失去参众两院的。所以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川普这次能够大胜啊？川普呢上一任没发动什么战争，这一任呢也不打算发动什么战争。至于说拜登支持的两场战争啊，也都是在可控范围内，所以不是因为热战导致的民主党大败。那不是热战，难道是因为冷战吗？是因为民主党在经济战里输给了中国吗？当然也不可能啊。拜登在任上的这3年半，中国的经济被搞得非常的惨，换川普上来呢也未必会比拜登做得更好。那如果说不是热战也不是冷战，那和美国本身的经济有关系吗？那上一个没发动战争但是短期获得了参众两院的总统呢是奥巴马。奥巴马是2009年上任的，听到这个时间啊，大家应该也能猜到了。2008年是金融危机，经济呢一塌糊涂。小布什的共和党呢需要对此负责，所以选民要教训一下共和党，让民主党拿到比较大的权力。那么这次选举之前，美国的经济不好吗？本来美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加息周期，经济确实是应该不好的。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美国的经济还是非常不错的。美国今年前3个季度的 GDP 增长率差不多是3%这样， 之前川普在任上啊，还没发生疫情之前 GDP 的增长率呢还到不了 3%。 从往年大选的经验来看啊，在美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时候，执政党能够连任的概率呢是很大的。哎，那就奇怪了啊，怎么民主党还会大败呢？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啊，我认为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拜登政府为了保住美国经济的繁荣，把边界近乎不设防的对非法移民开放了。理论上来说呢，任何国家的经济在加息周期里都会非常的困难，可是这次美国却非常的不一样啊，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的危机。美股从2022年的1月开始跌，跌到10月就触底了，然后一路拉升屡破新高。 AI 是2022年年底才开始爆发的，但是2022年一整年扣除掉通胀后，美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啊也有 2.2%。 它是怎么做到在加息紧缩周期并且没有新的增长点的时候还保持这么高的增长呢？我认为和各种经济政策都无关啊，主要呢还是和移民政策相关。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料显示，美国的非法移民在拜登任期的前三年半时间里增加了640万。对比一下啊，在川普的四年任期里，非法移民的数量呢减少了20万。那这个对比就非常的强烈啊，600多万的非法移民相当于让美国直接增加了2%的人口，而且大多数呢是青壮劳动力。到了美国呢就能开始干活创造 GDP。 不少中国走线去美国的人呢还挺有钱的，走之前呢都是把能撸的这个国内的贷款都撸完了，带着大笔的钱去的美国。这些人的到来是美国在加息紧缩周期还可以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根本原因。民主党确实是对非法移民比较的友善，但是并不是说民主党的理念就是要疯狂的引进低端非法移民，像拜登政府那么夸张的啊还是很少见的。奥巴马也是民主党嘛，他上任的时候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是1150万，干了8年到卸任的时候呢，非法移民人数不增反降，变成了1070万。这个不是说奥巴马任期就没有非法移民了，而是非法移民获得身份的速度呢快过新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曾经的民主党啊，不是现在媒体宣传的鼓励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是他们会对已经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比较的友善啊，说好听点呢就是愿意帮助非法移民这些弱势群体，给他们这个免费的吃的喝的，帮他们找工作融入美国社会，最后呢慢慢的转变成美国公民。这对美国是一个好事啊，它可以吸引全世界的青壮廉价劳动力，民主党在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呢也能获得好处，未来这些人呢转变成美国公民了啊，就必然会亲民主党啊，算是一个双赢吧。但是拜登政府为了提振经济，无疑呢是做的有点太过了，就每年进个几十万还行是吧，一下子几百万，社会它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消化的，就别说非法移民了，你合法移民也不行啊。新加坡的例子我说过几次了啊，老李当年想要快速的增加人口搞经济，那全是合法的移民啊，那来新加坡擦皮鞋也能换绿卡，那结果老百姓也是受不了了，执政党在选举里呢差点崩盘。现在的民主党啊是一样的情况，而且可能呢更加糟糕，因为非法移民它还不是那么的好管控啊。一方面这些非法移民会挤压美国的低端劳动市场，造成本地人的薪资下降，就业率降低，另外一方面呢也会产生一些治安问题。治安问题呢民主党是没得洗的啊，但是在就业率这方面啊拜登还是挺牛的，美国的统计局总是能给出一些远超预期的就业数据，每个月呢都有大量的新增非农岗位。一直到今年的8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终于撑不住了，那来了次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大的一波非农就业数据下修，一口气把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的就业人数呢下调了81.8万。那为什么这个数据会在大选之前爆发出来呢？哎，我做两个猜测啊，没有任何证据，就是随便说一说的。要么呢是劳工统计局哎感觉民主党不一定选得赢了，那万一将来共和党呢选赢了，自己要被清算，所以提前呢把锅给甩了。要么呢就是民主党内部啊出了一些问题。拜登是7月21日宣布退选的，那实际上呢是被民主党内部啊给逼退的，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是吧。那一个月后的8月21日，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大幅度下修了这个数据，那然后在这次大选里呢，拜登的老婆投票的时候啊直接穿的是共和党的中国红啊，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有时候自己人捅自己人才是最狠的。不管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美国统计局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其实呢就是撕下了民主党的遮羞布了。明眼人呢都已经知道拜登就是靠非法移民在拉经济，民主党的理念呢向来是砍富人帮穷人啊，然而过量的非法移民当然也包括很多合法移民进入美国呢却伤害到了这些穷人，这个就使得民主党的部分基本盘呢受到了损害啊。不知道大家对移民美国有没有研究啊，油管上呢有段时间北美卡车司机这个赛道非常的火热，那好多卡车司机呢就发视频炫在美国的收入啊，结果没2年卡车司机呢就被卷得不要不要的了。那当然不能全怪华人司机啊，就老墨的司机也是能卷的。所以在这次大选里，北美卡车司机工会啊是在这30年里第一次没有选择支持民主党。卡车司机工会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像这个国际长按和仓库工人联合会、通信工人协会、邮政工会等等原本亲民主党的政党，那这次虽然没有公开支持共和党，但是呢也都没有选择支持民主党了。 这个造成了很多原本属于民主党的票啊大量的流失。我和不少美国的朋友呢聊过这次大选的事儿啊，红的蓝的我都聊过，普遍的都认为移民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事儿呢会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在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什么意识形态啊都是虚的。而媒体上炒得非常热的一些话题呢，未必是这次民主党失败的主因啊。我知道大家关心什么啊，比如这个什么 LGBT 啊、麻子呀、俄乌战争啊、巴以冲突啊，还有中美贸易战等等啊，这些事情呢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影响啊极其有限。比如说这个 LGBT， 那站在我们这些比较保守些的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东西简直是有病啊。但是既然咱们都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保守了，那人家民主党当然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你的票啊。老美里价值观保守的人的比例啊肯定是和华人不同的。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给出的数据，美国社会呢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民众啊自认为自己是保守派，反对同性婚姻之类的东西，剩余的三分之二呢要么是无所谓，要么呢自己就是 LGBT。那目前美国的 LGBT 人群占总人口的 7.2%， 双性恋呢占 4.2%， 男同呢占 1.4%， 女同占 1%， 跨性别者呢占 0.6%、啊、由于现在的社会啊越来越多元化，年轻人玩的呢越来越开， LGBT 的身份认同呢体现出越是年轻比例越高的特点。65年到80年出生的 X 世代，那认为自己是 LGBT 的呢有 4.2%， 81年到96年出生的千禧一代比例上升到 10.5%，而97到03年出生的 Z 世代啊比例高达 20.8%、啊、作为直男直女呢未必会因为一个政党对 LGBT 宽容就投他们的反对票，但是 LGBT 人群啊很可能会因为一个政党对 LGBT 宽容而支持他，所以民主党呢是不亏的啊，甚至还有的赚。还有毒品战争这些我们觉得不太好的东西，站在华人的角度呢肯定是诶我与毒品不共戴天，共和党呢也是比较反对毒品合法化这个趋势的，但是美国人他爱好自由啊，他们会觉得就哪怕是伤害自己也用不着你管嘛，而且这个后面呢利润是很大的，难道美国不知道枪支泛滥不是好事吗？诶你别细问啊，问呢就是一套自由民主的话术，那这套话术呢会由相关的资本进行创造，那基本上在逻辑上是毫无漏洞的，而且不会有什么反对方跟他们打擂台，因为卖枪支卖麻子能赚钱，去宣传禁枪支禁麻子的团体他到哪儿挣钱啊？那所以只有极少数的非常保守的人才会旗帜鲜明的搞禁毒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同样的逻辑呢也可以放到美国这几年支持的两场战争里，看起来呢是美国在拿纳税人的钱白送乌克兰和以色列，但是美国呢不是送现金给他们，而是在美国和一众的军工企业高价下订单。2020年川普又是威胁日本又是威胁台湾的，那强迫他们买军火，一共才卖了1750亿。拜登这边呢是政府出钱买军火往外送，那去年一年就卖了2380亿，那直接就多了36%的营业额。那虽然这个多出来的营业额呢是拜登政府拿了这个纳税人的钱或者找中国借的啊，但是呢你就说军工企业赚没赚， GDP 涨没涨吧，普通的老百姓在这种事情上呢他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啊，也拿不到太多直观的数据，只要这个新闻啊还有媒体啊替政府洗一洗，那好莱坞呢再多拍几个拯救世界的大片啊，一切就都值得了。我这个不是空口白话啊，是有数据支撑的。2024年9月马里兰大学在六个关键摇摆州啊对军援乌克兰做了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支持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选民比例啊在 64% 至 71% 之间啊，所以川普能够在几个摇摆州赢和拜登支持的两场战争啊关系也不大。至于大家一定想听的这个中国因素，我不知道国内的朋友应该是高兴还是伤心，这次大选里呢中国的戏份其实挺轻的，川普和哈里斯呢几乎没有什么和中国相关的辩论啊，我认为这个是因为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呢已经有了比较良好的共识了，双方呢都将中国视为了主要的竞争对手，两党在执政期间呢也都是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打压，那实在是没什么好互喷的。那因此呢在这次大选里中国因素并没有对结果起到什么太大的影响，还有像什么环保议题啊、税收议题啊、能源议题，两党呢都只不过是在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大家呢也都是没出什么纰漏，也许这些议题呢会对选票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呢都不是能让共和党大胜民主党的原因。那唯一让民主党大量流失选票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非法移民。如果非得再加上一条呢，那就是拜登老了，接棒的哈里斯呢资历也太差了，是吧？没有任何的政绩，会引起一些中间选民的反感。因此这次川普能赢是占了点实际的便宜的，但是川普大胜不代表着未来共和党在美国会长期占据优势，而且我的看法甚至恰恰相反啊，这次的大胜对于共和党来说很可能弊大于利。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我本人呢是中间偏右的，那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一定会支持共和党，但是呢因为我不是美国人啊，我呢又是个右派，所以我对共和党的看法呢搞不好还更客观啊，我是很少用客观来形容我自己的观点的啊，但是这次呢确实是不关我的事儿啊，可不就客观了吗？ 我觉得这次川普的大胜啊，很有点当年这个马英九带领国民党在台湾大胜的感觉。马英九当年赢呢，是赢在了陈水扁贪污，蔡英文搞暴力游行，民进党呢声誉下降。但是国民党呢却误认为是自己的经济能力强，老百姓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呢和国民党相近，是吧？川普赢是赢在了移民问题上，但是这很可能呢让共和党误判了形势，认为他们的各种政策呢都是符合潮流的啊，或者说即便他们认为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呢这次难得独掌大权，要趁这个时机呢把能推的法案全推了，这个对共和党呢绝对不是好事。比如说共和党里的保守派，属于这个保守派里的保守派啊，就鼓吹禁止堕胎。在这次选举里，川普呢是得到了很多美国的宗教领袖的支持的。基督教呢认为上帝不允许堕胎，他们认为生命从受孕开始就是神圣且受上帝所保护的。稍微开明一点的基督教领袖呢会认为强奸乱伦形成的孩子呢是可以打掉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基督教领袖敢说孩子的母亲是可以自由的打胎的。这个就和共产党啊说要发展资本主义一样，是对他们基本教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啊。那 LGBT 呢还只是恶心一下大家，是吧？但是禁止堕胎是会实实在在影响到年轻人的。我觉得共和党是不太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这个法案的，但是有可能会在一些特别保守的红州推动。可是不管推广的范围有多大，那光是讨论就会让共和党大量的失分。禁止堕胎呢还不一定能推行，是吧？但是许多在竞选期间川普承诺的事情大概率呢是会实现的。首先就是移民政策，民主党大量的放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虽然影响到了中下阶层的生活，但是实实在在的拉动了美国的经济，长期来讲对美国是有好处的。那千万别说什么川普只是限制非法移民，没有限制合法移民啊！当年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我有认识不少在美国读 PhD 的朋友啊，都留不下来。2016年美国发了120万张绿卡，川普执政之后呢，2020年只发了70万张。你没有办法要求共和党在移民问题上恰巧不松不紧，是吧？因为民主党他放了太多的移民进来了，未来共和党呢他就只能收紧移民政策，而且会收得非常的紧。移民收紧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无论是从 GDP 增长上还是从人才吸引上，都会降低美国的竞争力。而且我们也不能光看美国的移民政策，你还要看川普上台之后国际人才对美国的看法呀。人才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不是国家选他们，而他们选国家了。川普这个人比较接地气，说难听点呢就是粗鄙。川普在气候变化呀、科研啊、还有公共卫生等领域都非常的保守，而且根本不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大家想想啊，新冠疫情的时候，川普曾经建议大家把这个消毒剂注入人体啊，以杀死新冠病毒。这他妈的跟文革的时候研究把积雪打进人体提高身体素质没啥区别啊。所以高级知识分子呢对川普是比较不屑的。这次大选期间啊，科学美国人杂志啊是175年来首次选择了支持民主党啊，并且批评了川普对科学的态度和政策。因为川普对基础科学的态度啊，简单总结下就是这玩意儿都是虚的，又不挣钱啊，为什么要投钱给你啊？就这样一个过于务实只看当下的理念，国际顶尖人才为什么要去你美国呢？川普的保守当然不仅仅是在性啊、移民还有科研上，他在经济上的政策也非常的保守啊。这里终于要说到中国了啊，川普上一任给中国加了不少关税，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啊，就既打击到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又用中国商品离开留下的空白呢收买了一些盟友。但是这次川普就有点颠了，他打算给中国的商品再加60%的关税，除了中国以外呢，川普还打算给全世界的国家加一个10%的技术关税。首先上次川普啊不是不想给中国多加，而是中国剩下来的还能往美国出口的商品都是比较难替代的，再加呢也未必能让中国往美国的这个出口额降低多少了，但是却会极大的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川普的要给中国再加60%的关税啊，短期内呢是比较难实现的，即便实现啊，应该也只是在极少数的商品上增加关税，而不可能加到所有的中国商品上。但是他说的给这个全世界国家的商品加一个10%的基础关税确实可以实现的，而且呢是相当愚蠢的。川普这么做的原因呢，一个是想要发展美国本土的制造业，那另外一个呢则是要给美国政府赚点钱，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想要作为一个谈判筹码啊。这个想法呢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并不适合美国，大概呢就像这个马云的儿子想要脚踏实地的去工厂打螺丝赚钱。从1973年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国开启了无毛印钞机之后，美国最大的商品呢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元。美国印出了美元这么个商品，然后全世界的国家呢再用他们的商品来购买美国的美元。美国卖美元和其他国家卖他们的货币呢都不同，美国印出来的美元呢能卖给全世界，中国印出来的人民币呢就只能卖给中国人了。这个是原来美国的天才们啊留给美国最大的产业，而要让这个生意长久的做起来呢，就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川普呢给中国一个国家加关税啊也就罢了，如果他真的要给其他的所有国家加一个基础关税，那么美国呢必然会迎来全球的关税报复，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全世界啊都把这个关税壁垒加高了一层，美元的流通呢也就会受到限制。 美国的美元这个产品呢，自然也会越来越难卖。关税当然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啊，就美国的形象、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科技实力都会影响到美元的销量。川普上台之后呢，美国必然会走向全面的保守啊，退出各种烧钱的面子机构啊，像什么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人权理事会啊、世界卫生组织啊，都是赔钱的。但是这些组织呢，都可以保持美国的影响力。那还有川普想要结束的两场战争，川普急匆匆的想要停止战争，从账面上来看呢，可能是赚了啊。但是长期来看，美国的先贤的棺材板呢，可能都压不住了。至于说美国的科技业，我们看看最大的科技州加利福尼亚是什么颜色的就知道了。加州长期呢是蓝色，大批的科技公司呢都是挺民主党的。为什么呢？那这些科技公司都是属于边际成本很低的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不同，他们只需要一些程序员做个程序，哎，就能去全世界收费了。对他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各国的政府要让他们能够畅通无阻的做生意。川普增加全世界的关税壁垒作为报复，各国政府呢一定也会针对这些在他们国家赚钱的美国科技公司，所以这些科技公司呢都不希望川普当选啊。别看马斯克现在跳得欢啊，相信我，只要川普敢对欧洲发动贸易战，特斯拉在欧洲呢一定会被揍。至于马斯克和中国政府的蜜月期啊，也未必能够持续太久。所以川普说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啊，在我看来呢就是个伪命题。川普是想回到当年美国狂赚全世界钱的日子啊，所以呢他要搞制造业。他要别的国家呢买自己的东西，那他还要搞这个化石能源，减少进口。总之呢，就是少花钱多赚钱啊！这么个朴实的想法是他能够获得许多中部农民还有铁锈带工人支持的原因。可是，如果要回到过去，让美国赚全世界的钱，哎，那么美元要怎么卖出去呢？美元要想在全世界流通，美国就必须有大量的贸易逆差。那如果现在贸易逆差变少，变成了顺差了，那美国以外的美元就会越来越少。那如果流动性不够，大家为什么要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呢？那美国还玩个毛啊！所以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上呢是在破坏美国现在的伟大。因此川普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啊，在我听来就好像一个中国的78岁的退休工人怀念毛泽东的时代一样，哎，说说就好了，真的是要让你实现了，哭都来不及啊。川普呢是一个右派保守主义者，可是他的这套复古的计划又是在冲撞美国花了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现行制度。他是以保守之名行革命之实，商人最怕的是什么？哎，商人最怕革命。想明白这一点呢，大家应该就会知道为什么一大堆美国富豪都会站出来支持民主党，而川普身边的富豪呢却比较少了。我们从两党筹集的竞选经费可以看出来啊，这次竞选民主党团队呢筹集了23亿美元，川普呢虽然有马斯克的加持，却只筹集到了18亿。在资本主义国家啊，金流就说明了一切。从我的价值观来说呢，如果不考虑任何的外在因素，那我觉得川普这套好好发展实业、开源节流、减少贸易逆差这一套呢是合逻辑的。因为美元这个超级泡沫商品啊，那迟早有一天是要爆开的，有一个人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个好事。但是一旦把各种外在因素考虑进去，你就会发现啊，川普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带点滑稽也带点可悲。美国呢是要进行周期性的选举的啊，所以他的政府是没有办法牺牲民众的短期利益而追求长期利益的。川普的几个政策一旦实施，短期美国的经济呢就会进入阵痛期，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最先受不了的呢就会是川普的底层支持者。于是呢，川普他就只能印钞票，是吧？可是钞票如果只是在美国流通，就会引发美国的大通膨，制造业的成本呢也会急剧增加，从而导致竞争力的减少，搞到最后呢还是只能对外输出美元啊。然而这样一来，美国又会走上原来贸易逆差的老路嘛。因此哪怕我们不去谈现在美国撕裂的社会，单单是经济问题，川普也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要想实现目标，就会失去原本支持自己的选民，而如果放弃自己的目标，无法完成自己的承诺，还是会失去自己的选民啊。而民主党就不一样了，他们其实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LGBT 啊，还有各种进步的价值比较受年轻人的欢迎，他们的经济政策更加契合美元国际化的目标，整体的理念呢也更加能够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受啊。再说一组数据啊，这次选举的数据表明，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中呢，川普的支持率呢是 55%， 哈里斯呢是 45%， 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里，哈里斯的支持率是 60%， 川普呢则降到了 40%。 美国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是一直在上涨的，也就是说共和党的那套保守理念是迟早要行不通的。从长期趋势来看，共和党如果不做改变，未来恐怕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啊都做不到，会逐步沦为美国的国民党啊。其实别说川普了，就连习近平保守了几年，把经济搞出问题来之后啊，也说出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样的金句啊。这说明呢，趋势是不可逆的。川普的复辟成功不代表着未来美国保守派就能长期占据上风。美国呢还是得继续卖美元，马斯克的儿子也回不来，美国的制造业呢也救不回。保守主义最根本的信仰啊，还是悲观主义。